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侠义小师姐，速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侠义小师姐。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师姐。
本期我们来聊聊为什么用传统的预测术，比如说奇门呐、六爻啊、梅花易数啊这些手段，就掐指一算就可以预测未来还没发生的事儿。这些不同的术数手段起作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哎，对，我们本期节目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吧？来开一个脑洞，当个故事来听听本期内容啊。更何况，其实最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就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经常会看到有人说，或者是一些古籍典籍里的这个绝法秘本里，都爱在这个开头写一句话来表示自己技艺超群。一般类似的话就是说什么乾坤天地宇宙之大，一切尽在我一掌之中啊，乾坤尽在一掌中那种感觉，有点像古人在说大话呀，是吧？但是细琢磨起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是我们用术数这种物质流的奇卦，是吧，掐指一算，还是用意识流的神奇能力啊，奇妙小能力，问问上面的人哈，之所以能够将这个宇宙之中还没发生的事预测出来啊，其实他们用的底层逻辑啊、套路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宏观物理层面上的预测，包括科学的，也包括我们说的玄学的，其实都是建立在原因决定结果的基础之上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
哎，因果呀，也就是那句名人名言，大家都知道，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是吧？对，这个，当然了，这个是开玩笑。不管我们每天接触的天气预报，还是说地图导航上，比如说早晚高峰，我们会查一下实时拥堵状况。你说它是实时的吗？其实它是一种预测呀。
对
啊，你不去，永远不知道它这个堵不堵；你不到明天，永远不知道明天的天气到底是怎样。或者我们再大一点，比如说某一个行业啊，尤其是这个投资呀、证券啊，它行业调研趋势的预测也是基于这种由原因决定结果的推导之上的。反正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大家觉得不是封建迷信的东西的这种预测呀，也都是在践行这种因果的推导。
对，
这种基于因果的推导而产生的预测，它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是大名鼎鼎的什么呀？决定论。决定论呀，当然决定论也有一些争议了，尤其是涉及到量子力学的那一部分，是吧？这个我们先求同存异啊。不过决定论通常认为自然界也包括我们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先前某种原因和几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人的行为是可以根据先前的条件经历来预测的。哎，假如人们了解了所有涉及某种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因素，那么他就可以准确精确地预测这一件事的发生。也就是因为如此，决定论就成了什么我们命运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吉凶成败可被预测的理论基础了。
对，
有的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问了，你说了半天说这个决定论是预测的基础，这个就是科学和哲学呀，这个和起卦算命有什么联系呢？好像不太搭呀。其实呢，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任何一门预测技术，它都是完美匹配决定论这个理论框架体系的。尤其是我们其实讲过啊，这个所有术数也都是有其第一性的，追根溯源到第一性毋庸置疑，这些术数的所有的第一性都是啥呀？阴和阳。这个最基础最唯物的概念。
对，
不要把它搞得太神秘化，山南水北就是阳嘛，是吧？反之则是阴。阴阳它是所有算命卜卦的第一性，也是预测万事万物成败的最基本的一组原因。后面所有的复杂的变出花一样的这种体系的推导，都是由阴阳这两个最基础的概念生长出来的。
对
啊，才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占卜方法，是吧？这个又分出了不同的门派，然后附会的东西多了，就产生了门派之间的纷纷扰扰，是吧？就越来越多了啊。那我们回到这些复杂外在表现形式的根本第一性，就是用阴和阳去搭建一个最基础的预测模型，大家就能知道其中的原理所在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预测明天早晨大伟能不能成功吃到夏一煮的鸡蛋这件事儿。其实我们要预测这件事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把这件事
问问我就行了。
也不是行了呀，你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嗯，
你听我慢慢把这个模型搭建起来啊。
嗯，
就是我们现在要把影响这件事的所有要素要分类，这个归类分解一下。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影响这件事成败的要素无非就是两个大类。这两大类是什么呢？就是异阴和异阳。异阴和异阳，第一大类影响要素是积极正面的，是推动这件事发生产生的。我们用阴阳中的阳来表示，也就是一道杠一道横线啊。第二大类是影响要素中负面消极的阻碍这件事发生的，那我们用一个断开的横杠来表示，就是阴阳中的啥呀，阴、哎、也就是如果学过易的人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分别是这个阳爻和阴爻了嘛啊。如果你现在手头正好有纸和笔，也可以和我一起来画一下，一起来构建一个，看看我明天早晨能不能吃到这个鸡蛋的这个预测模型啊啊、
嗯。
那现在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人早睡早起，比较讲究作息规律，我就有机会早起，我就能吃到早饭，是积极正面的，是有助于我吃到鸡蛋的，对吧？
嗯，
那这个时候这种影响因素下所决定的就是一个横杠，是阳的，是积极正面的，我们可以在这张纸的左面画一个横杠，对吧？但是呢，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毫无作息规律，天天熬夜，日夜颠倒，加班搬砖，早起不了的人，那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素，那可以在这个右边画一条断开的横杠，阴爻啊啊。那此时此刻，因为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素，这件事儿就有可能朝着左面成功和右面失败两个不同的方向开始发展了。
嗯，
对吧？我们在纸上画的左面是一条横杠是成功，右面是断开的横杠是阴是失败。那这个时候，其实影响这件事儿能不能成功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也就是夏一小师姐，哎，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主观上愿不愿意干这件事儿啊，对吧？这个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心情煮这个鸡蛋？那如果此时此刻夏一正好在昨天下午买到了一款自己心仪已久的包包，非常的开心，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哼着曲儿，哎，就把早点做了，不仅会煮鸡蛋，啊，心情好一点可能还煮碗面啊，这也说不准，我就有口福了，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让这件事儿发生的推动因素了。哎，他这是让这个结果发生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夏一昨天晚上因为和我吵了一架，是吧，我因为干了个什么事儿，这个做错了，然后导致这个产生了一些矛盾啊，憋了一肚子火，这时候老娘还给你煮鸡蛋，我给你煮个蛋是吧，
给你煮了
啊，对，给我煮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消极阻止我吃蛋成功的影响要素了。
嗯，
这个时候考虑到夏一他也有两种不确定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上面我们画的阴和阳两个结果上引申出四种不同的叠加状态了。
嗯，
哎，那现在呢，我们如果把这四种状态分别都画在纸上，那就可以得到啥了？阳下面的第一种状态是阳上加阳，哎，阳上面又画了一条横杠，对吧？第二种状态呢就是阳上加阴，阳上面呢画了一条断开的横杠。第三种状态呢就是阴上加阳，是吧，阴上面加了一条横杠。最后一种状态呢就是啥了，这个阴上加阴了，是吧。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四种叠加状态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阳上加阳这种状态就代表啥呀，阳第一个因素是我早睡早起，早上起得来，就有机会吃到这个早点。而且阳上加阳，上面那个阳是啥呢？就是夏一买了这个包，他心情很好，他会煮鸡蛋，那我吃到蛋的概率就相当大了已经。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二种状态阳上加阴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就代表我虽然早睡早起，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昨天不应该和夏一吵架，对吧？那我早上吃到蛋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既有可能也不可能的叠加状态了，是不是？剩下的两种状态也是类似，大家自己去推导嘛，就是以此类推，我就不赘述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就得到了四组可能的结果。这个时候其实影响我能不能吃到蛋的，除了我和夏一这两个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明天早晨小区会不会停水停电？如果小区停水停电，那必然是对于我吃到鸡蛋的一个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阻碍要素了啊。但是如果呢明天早晨水电一切正常，那我吃到鸡蛋的正面影响因素就又多了一个。此时此刻我们把这两种影响状态再加到我们本身的四种可能性上，那这种四种可能性呢就又各自引申出两种不同的叠加态。 一共就是几种了，一共就是八种叠加状态了。
对，
哎，如果我很幸运是吧，我下一外部因素都是阳的三道横杠，那这种结果就是我能够成功吃到鸡蛋。如果呢是比如说是这个阳阳阴，我早睡早起下一心情也好，可是小区停电了，那我能吃到吗？可能吃不到了，不过看上去今天有可能吃不到，但是下一心情好，说不定明天能给我吃。
嗯，
哎，也有可能是也许我家里这时正好有一个什么露营用的这个酒精炉啊什么的，它可以在没水没电的条件下还是能煮蛋，那我也就有一定的概率能吃到蛋了。总而言之呢，就是吃到的概率稍高一些，但是这个就不是我们这种简单的模型能够预测到的了，它要引入更加多的复杂的变量。也就因此我们的先人为了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就又发明出了像奇门遁甲大流刃这种复杂的预测技术了，引入更多的变量。所以呢，如果你能跟着我这样一起把这个预测模型的图画下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去看手上的这张纸，预测我能不能成功吃到鸡蛋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预测模型，这个模型它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叫做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整个的诞生过程了。
嗯，
由最初的无极生太极的混沌不可知的状态，生出来八种叠加态的可能性，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也就是我们的八卦。哎，在这个模型里所有的结果，这一切都是由啥阴和阳这两种最基础的因素阴推导出来的。
嗯，
哎，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现在学习的各种变了花样了是吧，高深莫测看上去很厉害的预测术，都是从这个基础模型上不断复杂化延伸出来的，生长出来的。其本质还是啥呀，用阴和阳的可能性去推导。
对，
哎，用原因来推导预测事情能否发生的这样一个结果。只是说呢，我们这种传统的这个术数吧，它使用的这种原因上，这些原始输入的原因可能不是现代科学所能接受的那种所谓正确的原因是吧，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对，其实这个的话，我最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理解方式的话，大家也可以参考。因为我最早大学的时候学计算机，当时我们有学到关于二进制。其实我觉得这个阴阳跟二进制里面的一和零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我们计算机的话，其实是主要是以一和零来运算的、运作的。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一零去把它做成一种代码，然后这个代码呢又对应到我们理解的这些文字啊、声音呀、图片呀，最终会展现给我们我们的理解的东西。其实最底层的它背后运转的逻辑其实就是这个一零。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其实也是主要是阴阳。然后其实我当时理解到这儿的时候，我一直就也会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对，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呀，还仅仅是停留在数的层面上，说明预测数都是能够预测未来的这种原因。其实在道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天道上，预测数之所以能够预测，还有一个更终极的道理。这个终极道理呢，就是我们在题目里写的，我们的宇宙终将走向热寂。热寂理论是什么呢？这个理论学说其实它是在说，地球所在的整个宇宙是遵循熵增定律的。如果它遵循这个熵增定律，那么宇宙的结局就几乎是必然的走向热寂。因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啊，大家想必已经挺熟悉了，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宇宙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由有序走向无序。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时，宇宙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就已经全数转化成为了热能，所有的物质温度达到热平衡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热寂的状态。那在热寂的状态下，宇宙将不再存在任何可以维持运动或生命的能量，这时候不管是热量还是物质，它都是平均分布的，温度处处相同，空间和时间也将不复存在，整个宇宙保持平衡，没有风，没有思想，仿佛一切都静止了。物理学家布莱恩·考克斯呢，就用这样一段文字来解释了一下宇宙最终的归宿。他说，最后一颗恒星将慢慢冷却并消逝，随着它的熄灭，宇宙将再次成为一片虚空，没有光，没有生命，也没有意义。
关机了、
对，其实前面刚刚提到了，如果我们说决定论是可以预测未来的，就是说假如人们了解了所有涉及某种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因，那么他们就可以准确的精确的预测到这一件发生的事儿，这个果、
嗯、
那如果我们反着想，如果反之逆向推导的话，知道了果就一定存在形成这个果的确定的因，对吧？
嗯，
如果发生了某个事件，那我们也就可以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它就是确定的。所以如果宇宙的尽头终点可以被预知，那宇宙由生到死的因果链条上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嗯，
就像刚才，那如果我能吃上鸡蛋，那这个结果之前所有的互为因果的事件链条也都能够通过我们刚才的推理把它推导出来，预测未来和之前。
嗯
啊，况且宇宙的诞生那一瞬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它可能是啥呀，它可能是宇宙大爆炸，对吧？所以宇宙的出生就决定了宇宙的死亡，向死而生，这个就是天道。哎，这也是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海德格尔这个人，他其实也曾经找人来翻译这个《道德经》啊，然后还把其中的两段话写成了对联挂了起来。这两句话就是：“孰能濯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然后还补了个横批，就俩字儿，就是天道。
横批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我们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自己本身也就是一个小宇宙，
对，
哎，人也是和宇宙一样向此而生，本质上是和宇宙一模一样的。所以知道了宇宙的前因后果，人生的前因后果，它的过程也就是可以预测的了。
嗯，
或者说叫推算吧，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残忍但是浪漫的事实啊，特别爱用浪漫这个词儿。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可以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只是因为宇宙终将走向无意义的寂静。
嗯，
哎，说的好像有点悲观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也并不完全陷入到了虚无主义的这种宿命论里，因为这块还有一个悖论。
嗯，
哎，这个悖论反而给人留了一线生机。他就是著名的拉普拉斯的妖，当然这个是这个西方物理学家的概念了，但是如果回归到我们本身的这个玄学里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算命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叫天机不可泄露。刚才我们说这个决定论是我们之所以能够预测的底层逻辑之一，其实决定论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拉普拉斯的信条。
嗯，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耳熟啊？不管是拉普拉斯的妖还是拉普拉斯的信条，它都是法国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提出来的。嗯，
感觉出来了，
对吧？拉普拉斯的这个妖，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视为其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如果一个智者，哎，这个智者指的就是这个妖啊，能够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自然构成的物件的位置。假如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计算，那宇宙里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的公式之中。对于这个智者来说，没有事物会是含糊的，而未来只会像过去般出现在他面前。有没有时间概念，他都是全知全能的一个神。
嗯
啊，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悖论呢？因为这个妖的存在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嗯，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儿，现在的果是过去的因，未来的果是现在的因。如果要预知未来，我们就需要去计算，对吧？和那个妖一样，它也需要去计算、去推理或者起卦，是吧？不管你起卦还是用计算机去推演，如果你知道的信息越多，那预测就越准。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儿，计算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那如果你计算的越准确，获取越多的信息，那消耗的能量就会越多越大。而且这个世界上是，或者说叫在这个宇宙中是不存在不消耗资源就能够产生的计算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在的宇宙本身就看作是一台超级计算机，或者是一个超级算命先生啊。而我们的计算机或者这个算命先生，不管他多强大啊，这个人不管多厉害，你都只是运行在这个宇宙维度中的一台虚拟机。虚拟机必然是不可能跑过实体机的计算性能的。所以如果你想预测一秒后的世界，那么你花费的时间肯定是超过这一秒的，因为你的性能达不到嘛。 啊。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处理的信息达到这个宇宙全知全能的那种拉普拉斯的妖的状态的话，这就需要我们所在的宇宙所有的能量都来进行计算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悖论这个问题它就出现了，如果要消耗掉我们所在宇宙中所有的资源去进行计算，那这种计算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计算的同时宇宙就会消耗掉所有的能量，也就会毁灭了啊。除非你怎样降低计算的精度，在不考虑微观量子力学这种前提之下啊，宏观上计算你越模糊消耗的能量越少，它这种计算本身对未来走向的影响也就会最小，才可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预测。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啊，它不可能存在100%的准确的预测啊，人算才会不如天算嘛。
嗯，
就是说你在同一维度内的任何生物都无法计算出高于这个维度的事儿。
嗯，
啊，这个六七成是吧？你已经很厉害了。这个我们美其名曰天机不可泄露，其实是啥？算力达不到啊。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啥呀？天机不可泄露是保护了这个宇宙不被毁灭。哎，所以我们的古圣先贤很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啥呀？他们在这种哲学认知的层面上已经预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要给这个世界留一线生机。嗯，学过易的人应该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啥呀？大眼之数50，天眼49，就是说在用大眼视法占卜推算的时候，这是这个一种最古老的占卜方式啊，你要从这50根筷子里边拿出来一根，哎，作为天道，作为太极，你才能继续推算下面的人事儿，不能50个数你都用尽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一个数呢？通常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因为49个数啊啊，分成两堆的话，一定是一堆阳一堆阴，是吧？不然很难办，很容易这个就两堆是一样的，这个就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就不太好解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命运哲学的这种角度上来看，其实留下来不参与运算的这个数就是人生的变数，就是你算不到的那一线生机啊，也是让这个宇宙无法毁灭的那一线生机，也是让咱们永远达不到100%宿命论，没法陷入到虚无主义之中的那一线生机，留的这一根筷子就是我们的生机啊。所以后人加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大眼之数50，天眼49，一共50个数，天道上天给你算了49个，留一线与人争，争到了是运，争不到是命，给人留了一线希望，也让这个宇宙留了一线生机。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玩一场游戏很像，就是我一直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点像一场游戏。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有这个开发的开发者肯定知道他所有的就是每一条故事线是怎么发展，但是我们可能只会选一条线去发展，所以说很多东西是可以推演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或者说你的主观能动性呢，你最终只会走一条，因为这个开发者不可能把说明书给到你。
对啊，你告诉你看了攻略那不好玩了是吧？
就是你看了攻略其实你就结束了，
对，
你这
就相当于玩完了，
对，你就玩完了直接
这说的确实。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走得更顺畅或者更符合自己的预期的话，那你就要知道开发者的逻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道，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能更好的去推演，或者是更好的知道我们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就是我们那么多的生命线，或者说我们那么多的游戏路线啊，其实它都在呢。就像是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平行世界，对吧？我们其实抛开时间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现在意识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下一步，我们现在的这个因，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儿，都会影响到我们下一步。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能不能吃到鸡蛋那个推理的线路一样。
对
啊，从你的诞生，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至64卦，还可以往下无穷无尽的推演。这可能就是你当它达到了和这个宇宙一样大的量级的时候，你的一生也就都包含在这个里面了。
对，然后你再选任何一个事情，你在做任何一个事情，你的起心动念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最终是拿到哪一个结果。
对，你只能沿着那条线一直在往下走，最后通关，然后这个看看有没有续作是吧
对，但是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人生嘛，它不像是一场游戏，你有输赢， 人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整个的这个过程至少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然后呢知道自己一生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对，
它还不像游戏，你跑得快你就赢了，你跑得快结束得快，你体验的就少了。
对，你说的这种竞技类游戏是这样的嘛？其实好多这个比如说像什么这个 GTA 啊、或者是像什么荒野大镖客啊，然后这个大表哥是吧，比较开放性的这种沙盒游戏其实就是咱们的人生嘛。
对，
所以说为什么觉着这个未来游戏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呢？因为它好像就和元宇宙似的，把人的所有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可能的概念都包含在一个游戏里边了。当它这个虚拟机无限接近于现实的时候，那可能就又形成了一个我们现实意义上的平行宇宙吧。在现实生活中你体验不到的一些乐趣或者是一些人生体验，可能都在西部世界里边体验到了。
对，短期内获得一些可能人生里面没那么快获得的东西。
对的啊，好了，其实说了这么少呢，其实特别想借用这个马斯克的一句名人名言啊，来上一下本期节目的价值观。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他那个采访的视频啊。他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宁愿错误的乐观，也不会正确的悲观，至少要站在乐观的一面。如果你悲观，那么你会很痛苦，对未来一定要乐观，悲观没有意义，也过于负面，悲观起不了任何作用。即便人类文明会一直存在，从更长远来看，数亿年后宇宙最终还是会走向热寂，最终一切都会结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就是整个旅途本身，所以我们要去享受这个生命的过程。他的这句话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充满了生机，乐观一点。
对， 对
啊，
这个意义其实就是体验的过程。
而且马斯克这个人呢，按他给到的出生的年月日排出来看，他这个人是一个伤官见官的八字呀。
突破常规，
哎，就是想打破一些规则，是吧，就是想犯官威。
对，不断要去尝试，
我就要送人上火星，我就要开发电车，是吧，也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生机的生命过程。啊，好吧，那本期呢，我们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就先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见，
下周三见，
再见。logo は贅沢にグラス商売道具はこのスワッグそういうデザインとかじゃないのに膝破れてる俺のパンツハンズよりも口でラップそんで上げまくるよ自分のランクカンナビス巻きブランツ海外在住ならリガライズまずラップで稼ぐ1億大麻事業も視野に入れとくほぼ制作に消えるバイト代彼女と飯食ってもおごれないのに言われたことない別れたい金なくても俺超ナイスガイマジバッバッバレンシアがバック稼ぎ上げ